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其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和平示威者进行了流血镇压，导致了大约几百名、几千名无辜者被打死。死者包括上班路上的工人，在街头卖西瓜的小贩，只是为了见证那一血腥的历史时刻的旁观者，外出给生病的孩子买药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向外张望发生枪声的街道的人。血腥镇压过后，中共当局不承认、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并对要求政府道歉和赔偿的受害者家属及其支持者进行骚扰，同时禁止学界和民间人士对那段历史进行调查研究，禁止中国媒体谈及那场镇压，即使是从歌颂中共果断决策展开镇压的必要性的角度提起，也被禁止。对那场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屠杀的研究在中国被严厉禁止，有关的研究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主要是在外国进行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在外国发表。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又名西蒙·菲沙大学社会历史学学者周杰荣 Jeremy Brown 的新专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是六四研究的新成果。周杰荣在书中如此阐述了他的总体研究思路，这就是在将北京屠杀作为历史在处理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总体思路，指出那些被打死人的名字，指出屠杀推手的名字，征引受害者遗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调查成果，交代死者是谁，死时正在做什么。关于屠杀主力和屠杀规模的问题，周杰荣写道，在进北京的部队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这两支部队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分别从西面和南面接近天安门广场时，一路直接向平民射击，对居民楼扫射。但很多其他部队的军人，或者是出于迟疑、恐惧或不愿意以平民为射击对象，没有开枪杀人。那场屠杀是可怕的暴行，假如其他几十支部队也跟38军和空降兵15军一样急于开枪射击，屠杀就要更恶劣得多。作为一个外国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局限，周杰荣也在书中表示了反思。他写道，北美写六四研究的书或文章作者所处的社会是崇尚父权、有性别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一现实也制约了学者决定写什么值得写。在接受美国之音就他出版的新专著所做的专访中，周杰荣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写这本书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的研究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的书是一种突破口。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在采访中，周杰荣介绍了他所认为的他的新书比以往的六四研究有所推进的地方，并扼要回顾了过去30多年六四历史研究中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或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国内的人在极端严酷的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以下是周杰荣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的录音剪辑。那么您在您的著作中指出，关于六四天安门屠杀，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如六四屠杀的发生是柴玲之流的学生领袖在某些幕后黑手的操控下蓄意挑衅中共领导，把中共领导层逼入墙角招致的。比如在1989年6月3日晚上和早上，天安门广场没有人被打死，在清场的时候，在您看来，如此之多的人听信中共的宣传，是因为中共的宣传力量太强大，持续太长，信息封锁太厉害，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在这儿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德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有一句名言说，说谎者有一种绝对优势，这就是预先知道听众
希望或期待听到什么。这就使谎言通常比事实更可信，更合乎情理。哦，我想问您是否认同阿伦特的这一观点？假如不认同，为什么？假如认同，您认为已经把信息封锁做到世界第一，公众的言说大都在中共政权掌控之下的当今中国，相对贴近真相的叙事出头的希望或突破口在哪儿？
我希望我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的谎言。我的目的是用调查性的历史方法来挖掘当时的真相。所以我的书虽然不能在中国发表，但是可能将来有希望。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告诉我，你非要写这本书，中国需要你的这本书，中国需要学习六四。所以我希望历史学家做很普通的很一般的历史研究，这个就是应该做的。也是一个突破口，也是一个希望能反对谎言，反对假的宣传的一个方式。但是你说的 Hannah Arendt 的那个宣传者说谎者有一个大的优势，我不是特别相信，我不是特别同意，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不是单纯的谎言，也并不意味着，特别是1989年、1990年，中国人知道什么是宣传，知道什么是假的，中国人很聪明，他们跟各个国家的人民一样不傻，他知道什么是宣传，他是知道什么是真相，他也知道这个共产党愿意利用解放军杀人，这个特别可怕，是特别恐惧，所以不是一个相信假新闻，不是一个相信假宣传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你反对这个谎言，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会被抓，你的家庭你会受到什么限制？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恐惧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突破口是一没有恐惧才能开始。哦，我好奇这个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哦，我现在可以学习，可以分析，可以研究。所以突破口是你要离开恐惧的环境才能突破假的宣传。所以我的学生，留学生，中国学生到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哦，他们也还是有点恐惧感，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离开，他们受到家庭的或者受到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什么，他们有点害怕，可能说错话会影响他的家，但是他更自由，更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需要怕的事情，他可以开始挖掘，可以开始学习，可以开始说，哦，这个是宣传，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历史的真相，这个是共产党的谎言，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口。所以我看中国学生在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希望。
嗯，那假如你有3分钟的时间来 promote 你的最新的著作《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您准备怎么说？
我说我的书的4个部分比较新鲜。第一是我来解释中国80年代的背景，我的角度是要来解释和了解，中国人为什么80年代为什么那么高兴，是因为他享受了性的自由。为什么不高兴？是因为他第一，他的希望 被提高了，但是他没有完全达到他希望得到的自由。八十年代也有他为什么不高兴，甚至到愿意示威游行的那个地步，是因为有新的迫害。八十年代有两个新的迫害的方面，第一个是计划生育，第二个是严打。所以很多人他们的自由，特别是生孩子的自由或者谈恋爱的自由，被计划生育所限制了。我发现了，包括有的参加示威，有的参加抗议的人，他们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通行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严打的受害者，或者通行严打受害者的这些历史背景，可能有的人没有完全分析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和严打的这个影响。第二个部分是北京大屠杀，6月3号、64、65、66，还有解放军开枪，到65、66、67还在杀人。我的角度与众不同，但是这个是很受天安门母亲的影响，是来强调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是谁？是卖西瓜的人，是出去买早饭的人，是工人，是父母出去给发烧的孩子买药被杀了，解放军乱扫射。所以我在分析这些人他们在哪里，他们做什么，他们的名字来证明屠杀的非必要性。这个是我对屠杀的新的角度。另外第三个部分是我来解释和介绍北京以外的新的事实。比如说有很多城市有他自己的绝食，有他自己的学生和领导，城市领导或者省委领导的对话，这个非常有意思。北京以外的对话，它提供了新的渠道，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因为特别是山西太原的学生和政府的几次对话，越来越深，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有意思。所以你分析北京以外的那个运动，你会发现很多新的内容，包括处理和镇压和解决示威。很多城市的经验就证明不需要开枪，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运动。上海是一个例子，很多城市是一个例子。所以只有在89年拉萨3月份有开枪的现象，成都也有很暴力的方式，北京当然63、64是解放军开枪。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很多城市来解决问题没有用暴力。所以学习北京以外的中国的这个89年也会提供很多线索。最后的我的新鲜的贡献是所谓的双清运动的分析。这个是64以后89年后半年，90年，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运动，双清清理，所谓的清理清查运动，被很多学者完全不知道有这种运动。这个是你需要说我在4月份、5月份做了什么，我的周围的人他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我分析这个双清运动挺有意思，因为跟过去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包括很多人 不愿意说他做了什么，他你可以说说假话很顺利的过去，也可以保护你的朋友，那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在所谓的重灾区，新华社、人民日报，其他的单位，是更像一个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的这个气味的那种环境，所以我就说这些。
啊，对。那么我最后想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强人所难。我想问，你知道有中国学者在进行六四屠杀的学术研究吗？那么我所说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或者是你知道中国民间有对六四屠杀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吗？
不完全做，如果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教授，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也是写书，你在中国没有办法，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研究，去一个档案馆或者采访，做口述史，然后发表文章、发表书，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人要做，他们只能是地下的做，或者鼓励我做。所以，我在中国大学的朋友都是鼓励我做，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做，他们想做也不能做，在中国做关于六四研究的人是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是已经在体制外，已经完全不怕后果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林，包括所谓的暴徒，廖一吴，他采访了很多暴徒，因为他也当时也被称为暴徒，也坐了牢，然后他找到了很多也被称为被放到监狱的那些所谓的暴徒，所以廖一吴的研究，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失去了一切，他什么都不怕。他愿意再坐牢，所以他可以做这个。那些暴徒，他已经什么？他已经不在一个单位，他已经，他的生命已经被毁灭了。他愿意说话。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他的贡献，他们的贡献是最大的。对我的自己研究，没有他们的努力研究，就不，我不可能写我的这本书，是因为这些人，他。经过了每一个父母不可想象的悲剧，所以他愿意为他儿子，为他们女儿的记忆做这个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在中国大学教授，整个制度不允许他做。如果你在制度外，你可以做，但是这个我希望将来，会有所变化，也希望我的书也能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课题的线索，因为我原来的目的是，我开始教关于天安门示威运动和北京屠杀的课。是为了准备自己有朝一日中国能开放，能让我去档案馆研究，开放的自由的去采访人，有朝一日会准备我可以做真正的做很专业的研究。但是最后我决定干脆现在写吧，因为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中国的八十年代，不需要等。虽然我们的资料不完整，虽然限制很多，可以抛砖引玉，就开始做，也是值得做。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六四屠杀历史研究新专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的作者，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蒙弗雷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历史学研究者周杰荣 Jeremy Brown 的采访第二部分录音剪辑。 采访的文字全文刊登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